但是生命力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记是整个摩西五经的结论。我们先看它的整个的这个基本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说它是整个摩西五经的结论。好，首先我们看它的卷名，生命记。生命记，这个生它是什么意思呢？生这个汉语字啊，它原来的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再一次说的意思，再一次说，重申。如果我们看汉语的话，它就是再一次重申律法，这个也是希腊语译本这个卷名的意思，生命啊，生命重申律法。但是它原来的希伯来语的卷名不是这个，原来希伯来语卷名也是全卷的第一句话的前两个单词，这前两个单词就是这些话，这些话，它是哪里呢？是一章一节，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就这些话，这是它的意思，它的卷名。嗯，好，作者是摩西。啊，读者是那个时代的新一代的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那写作的年代，这卷书和利未记很像，它都是写于非常短的时间，尤其是这一卷，它是在出埃及之后第四十年，大约是公元前的1406年11月1日之后很短时间写成来的，这个时间不会超过3个月啊。因为这是摩西去世之前最后写的话，而且是以色列百姓停住在约旦河的东岸，准备进入西岸那个应许之地之前最后一段时间他所完成的，所以他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写出来的。那历史背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旷野中老一代以色列人倒闭，新一代人成长起来，经过38年的漂流之后，最终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并且夺取了那个地区，原来被亚摩利人所占据的土地现在归属于以色列人了。但是因为摩西在一次事情中并没有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过不了了，你就在这里，你只能去看一下那个应许之地的全貌，然后你又死在这里，我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那就在摩西去世之前，他就用最后的一段时间把他想给后世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全部写了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把生命记看成是摩西对于以色列人的遗嘱遗言，死前说的话。我们知道死前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就像一个这个有钱人死的时候，他最后说的话是什么？一定说我这个钱要谁继承，先安排好。那摩西当然不是说这话，而是说对后世以色列人的一系列的嘱咐，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忠诚于他，不可以拜偶像啊，这一系列的话。那因此你就能够体会到生命记是多么重要，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经卷，它是摩西五经的总结。因为前面所说的一切摩西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把这个总结交给后世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话绝不仅仅是给当时以色列人说的，而是给在此之后所有每一代以色列人都说的嘱咐他们的话。所以生命记它的内容去影响了和这个影响在此之后的所有的经卷，尤其是其中的历史书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后世的所有的历史书都是根据生命记的关注和信息来写出来的， 就后世所有的历史书都被称作生命记的历史啊，生命记历史观，当然也包括这个诗歌智慧书和先知书，就是他们都受那个生命记的影响。为什么呢？说白了，生命记为以色列人所绘制了一个蓝图。什么样的蓝图呢？接下来我会讲。我们看完整个生命记你就知道，上帝为整个以色列绘制了一个蓝图，后世的所有的以色列历史都是根据这个蓝图来去建造的。在历史上有些时候比较贴近这个，那就是好的时代，就大卫的时代，有的时候特别糟糕，那就偏离了这个蓝图，偏离了上帝的要建造以色列的这个蓝图。比如说那是王国被掳的时代。所以生命记对后世的这个所有的旧约经验都有强大的影响啊。所以生命记有的时候也被称作上帝圣约百姓的大宪章啊，它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可能我看的时候觉得很枯燥乏味，不像你读民数记或者创世纪那么有趣，但是实际上它是非常关键的，它是摩西五经的结论，它也是开启以后所有经卷的一个引言，它约束了里边这个之后的所有的经卷的内容，所有的经卷都是对照这个来去看当下，就是以后的所有，不管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全部是由生命记所绘制的那个蓝图来看当下的历史。它合乎生命记的就是好的，它不合乎生命记的就是坏的。这就是生命记的重要性。那它的文体特征就是它是摩西的遗嘱啊，它是摩西的遗嘱啊。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其他的经卷都是以第三人称写的，都是记述啊，亚伯拉罕怎样，以撒怎样，雅各怎样，摩西怎样。到这里不一样了，到这里就是摩西自己说话，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他的主体都是说我怎样。而且他的形式呢，他和当时在中东地区流传的一种条约形式是有关系的。这个条约呢被称作宗属条约，不是松鼠条约，是宗属条约。宗属条约，什么是宗属条约？我们等会儿来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命记它的结构。生命记的结构有几种划分的方法。第一种划分的方法就是，这是摩西的四篇遗言构成的，就它有四篇遗嘱，把它集合在一起。第一篇遗言就是一到四章，这先是追溯上帝过去的恩典，唤起他们对神的感恩之心，这相当于是一个开始的引言。那第二篇遗言是最长的，是主体，5到26章，这是重申西奈之约的条文啊，重新表明5到26章。然后27到30章第三篇遗言是呼唤百姓遵守这圣约，并且宣告说，如果你遵守就蒙受祝福，如果你违背就被咒诅。那第四篇遗言是31到34章，是摩西对他们最后的嘱托，还有对未来的预言。这就是他由四篇遗言构成，组成了这一卷书。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对称的结构。对称的结构就是刚才我说的引言，就是1到4章啊，引述啊，追溯曾经的恩典，唤起百姓的感恩之心。引言结论就是31到34章，它的结语啊，就是摩西最后的嘱托和预言。再往内呢，是5到11章是引入正文， 这个五到十一章是重申诫命，以及诫命所引出来的一系列的劝勉。然后二十七到三十章呢，是和它对应的，是再次立约，来宣告上帝的祝福和咒诅。最核心的是十二到二十六章，这个是重申律法的条例，就是由十诫引出来的律法的条例。这一部分是申命记的核心，这是第二种结构的划分。那第三种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宗属条约的格式。什么叫宗属条约？宗就是宗主国，属就是它的附属国。这个在当时的中东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有大国有小国嘛。那个大国很强大，小国很弱小。那个小国如果想在这个大国夹缝中生存，它必须怎样呢？它必须依附于大国。但因此这两国签署一个条约，条约就要求说，这个小国需要臣服于大国，作为它的臣国存在，像称臣纳贡。而大国呢的责任是要保护小国，如果这个小国被别的国家侵略，这个大国要派兵去保护。这基本上就是宗属条约的它的内容。其实这种条约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大量存在，是吧？咱们中国历史也是中华帝国非常的力量很巨大，周围有很多小国都是依附于中国的，比如说是那个朝鲜啊，朝鲜在明朝的时候，朝鲜就是中国的附属国，它是向明朝皇帝称臣纳贡的，向明朝皇帝称臣纳贡，就是每年要进贡，然后每年要派使节去向皇帝去祝贺，无论是生日啊，无论是什么其他的典礼。然后反过来呢，如果是朝鲜被侵略，那么明朝就要派兵去保护。在朝鲜历史上有这样的事件，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日本曾经侵略过朝鲜，把朝鲜给灭了。那个时候侵略朝鲜的是丰臣秀吉，这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想去消灭中国的日本的这样一个将军，结果他就果真把这个朝鲜基本上就灭了，把他们就赶到一个很狭窄的地方。这个时候朝鲜国王就赶紧去求救，向北京请明朝皇帝派兵帮助。当时明朝皇帝是万历皇帝，他就派兵去帮助救援朝鲜，结果把丰臣秀吉给打败了，把日军打败了，把日军就赶回去了。这是第一次中日战争啊，这一次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太晓得。这就是宗属条约他们相应的责任。那么如果按这个宗属条约的格式来看，我们也可以给它整理出这样一个结构。首先一章一到五节是前言，这个前言一般都是说啊，这两国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立的这个约啊，这里也是一样的。第二段是历史追溯，从一章六节到三章二十九节，这说的就是啊，这个历史上我这个大国怎么一直帮助你这个小国，怎么一直向你施恩，怎么怎么样。这里说的就是神怎么向他们施恩，他是模仿这个格式，当然不是两个国家，而是神对他百姓啊，神一直对他百姓施恩。好，接下来的正文部分就是相互的这个责任，从四章到二十六章，基本条文就是四到十一章，然后详细条例就是十二到二十六章，这是正文部分。接下来就是祝福和咒诅，当时的宗属条约都有这个，就是说我们约定，如果是谁不遵守这个约，谁要怎么怎么受惩罚，谁要是遵守了，就怎么怎么样有好处。好，第五方面就是证人、宣读和保存。就宗属条约就是我们以谁为证来立这个约。当时的宗属条约就是往往是以两个国家的神做见证人啊，然后保存呢是保存在双方的那个神的神庙里边，这两个条约。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埋在哪里，也放在哪里。还有就是怎么宣读啊，就是 每年在什么节期中宣读这个条约，来提醒双方的国王和国民来遵守它。啊，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那31到34章，其实我们可以看成，就是这个，包括证人，包括保存，包括宣读，它的形式。好，我们其实可以有这三种划分申命记格式的方法，啊。但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按第一种。就是我把它看成4篇遗言构成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篇遗言，首先是1章1到5节，是申命记的背景，我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啊所写的，接下来的话，这是历史背景。然后接下来他选择性的记录了4件事情，这4件事情都发生在旷野中。他选择性的记录，他有他的用意。他第一件事情，1章6到18节，他描述的是，就是设立治理体制，就是设立那个百夫长，就是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1章19节到46节，这是打探迦南地，结果导致失败。啊，就是以色列人的旷野漂流就开始了，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是2章1节到3章22节，这讲的是夺取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夺取约旦河东岸的土地。这个记录比较详细，而且这里边你注意啊，他还特别讲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这一段。他特别讲说，你们看，你们到了这个以东人那里，我们没有去夺他们的地，因为那地是给他们的。我们到了摩押人那里，我们也没有和他征战，因为神说那地也不是给你们的，是给他们的。啊，又到了亚门人的地，啊，那地啊，神说我也不给你们，是给他们的，你们就绕过去了，啊，然后。你们夺了亚摩利人的地，说这话啥意思？你们看，这块地是给那他们的，这块地是给他们的，这块地是给他们的，我都不给你们，啊，这在说啥意思？这是在客观的说吗？不是，说这话的意思是，我能给这些人土地，他们都得到了，那我要给你们的地，当然能够给你们，你们当然能得到。其实这是。通过说以东、说摩押、说亚门，是来兼顾以色列人，连他们我都给他们的地，他们都得到了，在那里居住着。那你们要夺的土地，我当然能够给你们，因为你是我的百姓啊，这些人不是啊，我能给他们。你做我的百姓，我的长子，当然我可以给你这块地，这是兼顾以色列人的，所以他是有选择性的记录的。好，这是这第三件。第四件呢，还有一点就是，当击败这个巴山王恶的时候，还特别说了什么，你看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这个床有多长？4米5，宽2米，这个床宽2米，这个到这个我们大概能见过是吧，现在床1米8的，大概也2米，长4米5，你见过长4米5的床吗？谁住个床4米5的床？从这头到那头，这在说啥？这是客观记录吗？就你在留意看的时候，这都不是客观记录。这说明这个巴山王恶是个啥人？是个巨人啊！他即便没有4米5那么高，他这么长的床，他也足够是个巨人了。当他说这个床的时候，这个床，如果你查一查，其实这个床是啥，就是意思就是他睡觉的这个地方，就说明他的尺寸。特别说这个细节是在说啥？这是你们杀的那个人，你们当初不是就害怕这个迦南地的巨人吗？你看到没有，现在这个巨人都死在你们手下，这也是兼顾他们。就是你们能够杀掉约旦河东岸的这巨人，那西岸的巨人照样能杀掉， 这都是呢兼顾以色列人的，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一定能夺到，一定能夺取，不要害怕那里的人。好，第四件事情，三章的23-29节，这个摩西在这里求啊，主耶和华，你已将你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够行事像你有大能啊？这说了一段夸赞上帝的话，他问目的是啥？目的是求神，主啊，求你让我过去看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就是让我过去吧，让我过去看看也好。上帝让他过去了吗？没有，你不要再提这事。嗯，然后又说约书亚，你要勉励他，要使他刚强，要使他过去。摩西为啥说这件事情？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地？因为当初那件事情上他没有听上帝的话。为什么约书亚能进去？因为约书亚相信上帝的话，所以那老一代人就他和加勒活了下来，能进迦南地。这两个人做对比，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听神的话就能进去，不听神的话就进不去。所以他这个信息给以色列人照样是给他们说的。所以这四件事情啊，他罗列在这里，他不是没有用意的，他罗列在这里他都有挑选性的，说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兼顾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能够夺取那里，你们听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就能得到，你不听神的话你就得不到，都是为了告诉他们，给他们信息劝勉的。好，到第四章就是总结性的劝勉，你们一定要忠诚于盟约，要遵行律法，要听神的话，不可以敬拜偶像。好，这就是第一篇预言。接下来看第二篇，第二篇更长，第二篇从第五章一直到26章，它分为两段构成，5-11章是重申诫命，12-26章是重申律法。我们先看5-11章重申诫命。这个诫命啊，它很短，我们看5-1节-21节，这就是重申诫命。这个诫命我刚才说了，这个十诫里边和出埃及第20章有一个地方有区别，是哪里？就是对于安息日的要求。那个出埃及20章的安息日的理由是什么？你们要纪念创造。但这里变成什么了？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你伸出来的膀臂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就变成了因为耶和华曾经在埃及地救了你，所以你要守安息日。他理由变了，从原来的纪念创造变成了纪念拯救，重申十诫。然后5-22节-33节，这是摩西作为立约的中保。摩西特别说这个以色列人害怕听上帝的话，所以让摩西做中保去传上帝的话给他们，摩西做中保。再往下就引出了6-1-9节，这段很重要，它被称作示马篇，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这就叫示马篇，示马就是你要听。这段话可以算是旧约中的最重要的信仰告白，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律法的宗旨。律法的宗旨，律法的本质不是规范，知道吗？律法的宗旨是关系。规范和关系有啥区别？就像我这个墙上贴一张纸，这上面说了说哦，所有人来这里不可以早上带着早饭来在那里吃包子啊，不可以随便扔纸啊，结束的时候要打扫卫生，来到这地方的人都要注意不带手机，这个叫啥？ 这叫规范。这个规范，我遵守这个规范就可以了，是吧？我要不要管谁制定了这个规范？我不需要管，因为我这个规范本身是正确的，我只要遵守它就可以了。很多弟兄姐妹把律法就理解成这种规范，谁制定律法没关系，因为这个是正确的，我遵守它啊，所以我就过正确的生活。你如果这样理解律法，说明你对律法的理解还有很大的错误。因为律法看起来是规范，但其实最关键的它不是规范，是什么？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宗旨都是在这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有的律法规范都是要求你对上帝的顺服和爱的，所有你遵守所有的规范落脚点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你把律法只看成规范和上帝没关系，那是错的。真正的实现和上帝的关系，这是律法的宗旨，这是这里告诉我们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由这个诫命所引出来的一系列的劝勉，6章10到25节是要谨守遵行诫命，7章你要在应许之地毁掉一切偶像，8章你在你富足之后不可忘记神，9章1节到10章11节你要记住，你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什么啊？我在这写神的恩典，那经文上怎么说？经文上怎么说？是因为他们的恶。你之所以能进去，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恶。啊，当然反过来说就是，你们之所以能进去，是因为我向你们施恩，因此你们要谦卑，不要觉得说，你看看我多厉害，上帝把这本人赶走了让我进来，那我是好的。对，真正的救恩不是使人骄傲自大的，是使人谦卑的，是使人�谦卑的。好，接下来10章12节到11章30节是结语，结语再次说，你们要遵行诫命，你要遵行就必蒙福，违背就被咒诅。好，这是5到11章。接下来呢，12章到26章，这是由那个诫命引申出来的西奈之约的律法。这个律法呢，分成四段构成。第一段呢，是12章1节到16章17节，这个是礼仪律啊，礼仪律啊，洁净不洁净。啊，吃什么洁净，吃什么不洁净，这些礼律的部分再次的重申。这个第二段是16章18节到18章22节，这一段讲的是什么？这段讲了什么？这一段讲了上帝为以色列设立的四种职分。哪四种职分？头一开始是什么？16章18节到17章13节讲的是什么？第一种职分是审判官，也就是后来的士师啊，士师，这第一种职分。第二种是什么？君王啊，17章14节到20节。第三种职分是什么？祭司。第四种职分是先知，这是四种职分啊。这其中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对君王，上帝没有要求说君王你要卓有能力啊，你要统一天下，你要怎么怎么有能力，你要占据多大疆土。这里边对君王的要求都是负面的，就是你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你不可立多立嫔妃，你不可带百姓回埃及啊，你不可什么什么，就好像全是负面的。就上帝基本上不希望这个王干啥正事，干啥就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只需要不干坏事就行。你发现 这是上帝的智慧嘛。啊，对这个君王，上帝只要求了一个正面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正面的要求，是啥？你要抄一本律法书，常常去阅读，遵行这个，不要求你多大的功业，你只需要遵行律法就行了。嗯，好，然后是对于先知的要求，在这个对先知的要求里边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是什么？十八节，我必在你对弟兄之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传给你他们，谁不停奉我名说的话，我必追讨他的罪。我必在未来给以色列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摩西有什么特别？摩西他是先知是吧？但是后来兴起很多先知，这些先知为什么都没有自称是这位？因为摩西的先知角色很特别，他特别就是在什么？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不仅传递话语，他整个就是神和人间的中保。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真正的是承担了这个角色的是主耶稣基督，有一位真正做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既做先知又做祭司又做君王，完整的完美的承担了这个中保的角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是对耶稣的预言。嗯，好，19到25章，这是第二段民事律，而且是最长的一段民事律，19到25章里边特别多内容。我总结了一下，在这里罗列下来啊，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总结，但是很多很多啊，你看了吗？大概有好几十条呢。这是啊，姐完了，就这么多啊，这个我不仔细讲了，你自己回去看，有兴趣啊。它的原则也仍然是关于民事律的那几个原则，你要共同地生活的圣洁，司法上的公正啊，彼此相爱，对弱者的怜悯，这都是这里面特别突出的民事律。到26章就是这个律法条例的结语，它的结语就是要完全奉献给神，这是第二篇遗言的结语。好，好，第三篇我们看，第三篇27章到30章啊，就是呼唤百姓遵守律法，并且要求啊给他们立下这个规定，说如果你遵守就必蒙福，如果你悖逆就遭咒诅。好，我们看这几部分。首先27章说的就是啊，你们预备进入应许之地，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就要在那里重新立约，重新与神立约，而且站在哪个地方？啊，过了河之后就立几块大石头，然后上面就写上律法的话，还有就上两座山，一个是基利新山，一个是以巴路山，在这两山对面相对，一群人喊着祝福的话，一群人喊着咒诅的话，这就是重新立约的过程，进入应许之地之后重新立约。28章啊，这就是宣告祝福和咒诅。这一章呢和前面的那个立位记的26章是对应的啊，就是说你如果遵行就必蒙福，如果你悖逆就必咒诅。但是接下来又说，当我管教你们把你们从应许之地赶走的时候，如果你们在被掳之地悔改了，我还会重新向你们施恩啊，就是哪怕你们因为悖逆而被管教而被赶出去， 你在悖逆之中，在悖掳之中仍然回头，我还是向你们施恩。这个仍然是和利未记二十六章是一样的内容，他预言了，他奠定了未来以色列历史的基调。嗯，好，二十九章第一节到三十章的第十节，那他是说的同样的话，那说的其实还是同样的话，来预言未来的以色列的悖逆，并且他们的回转，还有最后的复兴。嗯。保罗这个摩西在最后，你看他说三十章的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都在乎他。你能想象摩西在死前，这是他的遗嘱啊，他在死前说的话，可以说是掏心掏肺的告诉以色列人，一定要遵行律法，一定要敬畏神，一定不要离弃神，我呼天唤地的就邀请你这样做。这是这样一个神忠诚的仆人这最后说的话，仍然提醒他的百姓去敬畏神，去拣选生命而不是拣选死亡。好，这是这一段。好，最后，这是最后的话，三十章的十一到二十节。好，这第三篇遗言。好，第四篇，我们看第四篇，就是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它有这几部分构成。首先，三十一章的一到八节，这个是摩西对约书亚的坚固，对约书亚的坚固。大家留意一下，三十一章的一到八节。有一个词反复出现，是哪个词？啊？哪个？刚强正的出来多次？出现了几次？出现了几次是吧？有没有比它更多的？有个词比它更多，出现了九次。就是必，看到吗？我必怎么怎么样，我必引导你们，我必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耶和华必带你怎么样，他必不撇下你啊。这个必就代表一种绝对肯定神。那当摩西给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是为了坚固约书亚的。摩西一生顺服神，领导百姓，他的领袖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大家都有共识。但是约书亚不行，约书亚不一样。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那个神是再次去坚固他，也是同样说同样的话。那这里也是摩西特别给约书亚说，你上帝一定能把你，一定使你带领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啊，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你在你前面行，他必不撇下你，这都是为了坚固约书亚的。好，这是对于约书亚的坚固。好，三十一章的九节到十三节，这是要求嘱咐约书亚祭司和长老们去教导神的律法，去教导神的律法，要教导他们学习遵行。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就是上帝让摩西写的一首诗歌，从三十一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二章的结尾，三十二章结尾中间这首诗歌啊，就是摩西之歌。摩西之歌，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之歌的这个它的结构。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到三节是序言，然后中间有三大段，四到十一节是追溯上帝对他百姓的恩典，上帝一直怎么施恩给你们，怎么施恩给你们。十五到十八节是反过来，百姓却一直的怎样的悖逆神。然后十九到二十七节，在旷野，上帝是怎么管教这些悖逆的百姓。 这是回顾历史。然后接下来就是28到33节是呼召百姓悔改，34到43节宣告上帝将会再施恩典，再施恩典。所以这首诗啊是一首训诲诗，通过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通过过去那个出埃及旷野漂流的那个历程，摩西特别的嘱咐新一代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诫命，忠诚于神，神就必向你们施恩，你们进了迦南地，神也会向你们施恩。这是一首训诲诗，上帝让他写的。然后第二首诗是33章，这首诗呢是摩西自己写的啊。这首诗是对12个支派的祝福和预言。有一首诗是和这个相呼应的，是哪一首？雅各在创世纪49章所说的那一段，也是对于12支派的预言和祝福。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你发现这个摩西的这首诗他关注的点是什么，这个雅各那首诗那个主角重点是谁？
犹大。
犹大还有谁？约瑟，是吧？好，这首诗他的主角是谁？是哪两个支派？注意，有利位，是利位和约瑟，也有约瑟，犹大就一提而过了，而利位是作为重点来写的。为啥呢？因为利位是侍奉上帝的支派，而约瑟同样是大非常多的篇幅，因为上帝钟爱于他，要赐福给他。这里面还有就是他没有出现西缅，是吧？为啥没有出现西缅？西缅可能后来就融化在犹大支派里边了，被算成一个了。所以你把这两个把它放在一起，那对于未来的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他这个他的未来就比较清晰了，比较清晰了。好，到最后34章就是摩西去世。这一章肯定不是摩西写的，应该是后来人写的，大概是约书亚在摩西去世后紧接着补上这一部分，使得摩西五经就完整了。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五经肯定不是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肯定要进迦南嘛，不是结束。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大家翻到34章的第9节，这里说什么？第9节到第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个意思是说啥？这个意思就是刚才那句话说，将来我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为先知像摩西的，但这里又说还没出现，就是完成申命记的时候这一位像摩西的人物还没有出现，那就说明什么？还在未来，还在未来，未来将会出现一位真正像摩西的。他有什么特点？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摩西是这样的，但是未来的那一位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和神是面对面的，就是说他拥有对上帝那个独一无二的认识，是面对面的。所以新约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像，是把上帝真的显明出来的那一位，最充分显明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像摩西的那一位，所以他指向了未来。好，这就是申命记的它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来看申命记它最终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神学主题。申命记其实它神学主题很简单，它就一个，就是这一卷书它为以色列绘制了一个理想的蓝图，或者说为上帝的国度绘制了一个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的蓝图包括哪些要素呢？就是一位上帝，一个共同体，一部律法，一块应许之地 和一个圣所，还有一个，这上面漏掉了，还有一位君王。这几个要素，就是它是合一的一个共同体，它是有一位上帝在统帅之下的，它有一个合一的共同体，它被一部律法所约束所规范，它居住在一个应许之地上，它有一个圣所作为这众民敬拜的场所，它有一位君王所管理。这就是以色列的蓝图，上帝在此之后要在应许之地上，就是后世的历史，就是要建造这个，在后世发生的所有的历史都是照着这个蓝本来建造的。在历史上那些最被肯定的时代，就是最接近这个的时代，整个的旧约历史上最接近这个时代是哪个时代？大卫的时代。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全民都敬畏一位上帝，是一个合一的共同体，是高举对律法的这样一个去遵行，在一块应许之地上基本上就夺取了整个应许之地，有一个在锡安山上的圣所，有一位君王就大卫，所以他是最接近上帝在生命记中所绘制的这个蓝图的。那之前和之后都不行，所以那些被否定的时代其实都是偏离这个的时代，都是偏离这个时代。这就是以色列的蓝图。所以我说生命记它决定性的影响了后边所有的书卷，就在于这个，因为后边所有的历史发展都是照着这个来的，都是照这个来的。越接近这个越被神喜悦，越偏离这个越被神所厌恶。就像南北国的时代，你看南国北国全部背逆上帝，南国呢也基本上都是背逆上帝的，不敬畏上帝，共同体分裂了，分裂成两个，律法被轻贱了，以至于说这个在整修圣殿的时候才发现一本律法书。这说明啥？这说明律法书已经被遗忘多久了。然后一块应许之地，那最终上帝把他们都赶走了，从应许地赶走了，一个圣所，这个圣所里面却藏污纳垢，有诸多偶像，甚至这个马纳西王都把它关闭了，还有一位君王，结果南北国分裂，大卫的后裔不再管理着以色列百姓，大多数人就是这个蓝图啊就被偏离了，以色列偏离了这个上帝的蓝图。好，这就是生命记的它的这个神学主题。你看它里面有很多条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这个，上帝为未来的以色列，为了为他的百姓共同体绘制了一个蓝图，后世所有一切都是照这个蓝图构造的。那这个蓝图最终成就在哪里呢？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最终实现是吧？在新天新地里边，是不是一位上帝？是不是一个共同体？还有没分裂？没有。还分不分很多宗派？没有。啊，有一部律法，那个律法是什么？当然不是那种成文的律法了，而是那个律法刻在人心里边，使百姓真正的敬畏上帝，实现那个律法本来要求的那个人和神的完美的关系。一块应许之地当然就是新天新地了，一个圣所，新天新地里面有圣殿吗？有圣殿吗？没有，因为他的百姓和他上帝和他的百姓是直接的相交，就不再需要圣所作为这个中间的这个建筑了。还有一位君王是什么？耶稣基督。对，当然现在这个蓝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在耶稣基督里面啊，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救恩建立了我们这个新的共同体，说我们能够尊崇上帝， 也在圣灵的保守之下，使我们和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也使我们真的能够拥有能力开始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一块应许之地就是在基督里那个属灵的圣殿，属灵的圣殿，一个圣所，然后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治理我们。所以这个神为以色列所设立的蓝图，最后在基督里实现，然后要最终在那个新天新地中完全实现。好，这就是生命记。好，这就是给大家讲解的摩西五经，给大家终于讲完了。好，谢谢大家。然后这个我给大家写的这东西里面有好多东西没有讲到，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要到这些电子版，你自己把它打出来好好去看一下，会有更深的认识。好，现在是4:25，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是关于钱的。
我是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吗？嗯。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可以回去之后这个沉淀沉淀，因为这两天讲的内容太多了，我都觉得你们能吸收到一半就差不多了，就已经很好了，因为它太多内容了。这个呢，只是让你在以后再读的时候你有一种意识和感觉。你要知道它的经文是前后有关系的，它不是支离破碎的，你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它，就更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恩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在过去两天中对我们的保守带领还有施恩。你让我们这些卑微之人在这地上就能听见你天上的声音，因为你要让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得着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主啊，你借着你的道让我们晓得我们得到了多美好的一个礼物，主啊，乃是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这生命。主啊，愿你能够使我们借着对你的道更深的理解认识，使我们这生命能够更好的成长，也更加的丰盛，也更好的能够去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一切的诱惑和欺骗，也能使我们立稳根基，能够行走这条属天的路程。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在此之后更加能够喜爱神的话，能够进入神的话，在其中得着我们生命的造就。与我们同在，求你大大的赐福这边的教会，也使这边教会的众肢体能够联络整齐，更加的能够得着你的恩典，能够成为你那属灵的圣殿。主啊，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主，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用主祷文结束我们的这样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神。